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可以在这边又再次跟大家在跨越来相聚。不晓得大家觉得对为时间大家有什么想法跟看法？如果你的社群媒体常常会有很多的回顾，你会看到那个回顾可能是3年前的、5年前的、10年前的，其实时间一下子就过得很快。不晓得你觉得时间呢是要投资在什么样的事情上面才是值得，才是有意义跟有价值的？在德国呢，他们有一个文学的作品呢，他们就是专门在讲关于这个时间。这个作品呢叫做《默默》。那这个《默默》呢，这个小说呢，它其实是在1972年所出版的，然后它在1974年的时候，它就获得了德国的青少年的这个文学奖，然后呢，它还被翻译出很多很多的国家的这个语言，然后它用电影啊、舞台剧的方式作为一个呈现。那书中呢，这个《默默》这个书名呢，其实它就是它的女主角就叫做默默。那默默呢，她是一个身世不明的一个小女孩，她呢，她是常常是穿着一个旧旧的一个外套，然后呢，可是她有一个很神奇很神奇的一个能力，就是她只要可以倾听别人讲话，对方呢，她就会有一种治愈的功能。所以默默这个小女孩呢，虽然外表不起眼，穿着旧的外套，可是呢，她很愿意的停留听别人说话，而且呢，听她说话的这些人呢，就是她愿意听的这些人，他们的好像里面这些受伤啊，这些痛苦啊，都可以得到医治，就是这样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小女孩。可是呢，在他们这个村庄里面呢，不晓得从哪里冒出了一些灰色的男人，这些灰色的男人呢，他们就是穿着灰灰的衣服，然后呢，他们提着灰灰的公事包，然后开灰灰的这个汽车，所以他们总是灰灰灰灰的。这些灰灰的男人啊，他们就在提倡一个概念，就是要把这个时间储蓄起来。把这个时间储蓄起来做什么呢？他们就鼓励大家，鼓吹大家说，把这个时间呢存起来，我们要把这个时间拿去追求财富，追求名利。好，那要怎么样才可以储存这个时间呢？你只要把这个时间储存起来，它就会变得好多倍。好，那怎么样可以储存时间不用签约？他的方法就是说，他就鼓吹告诉大家说，我们呢不要把时间花在养宠物啊、看电影啊、种花呀、陪女儿啊、照顾爸爸妈妈呀，这些时间都很浪费。甚至呢，睡觉啊、洗澡啊，好，这些也很浪费这些时间，所以要把这些时间呢，全部呢都节省下来。节省下来要做什么？就是要把这些时间啊拿去赚钱，然后拥有更多的财富。所以很多很多的人呢，他们就受到这个灰色衣服的这些男人，他们的这些鼓吹，他们这样的一个思想，所以他们就开始节省时间。比如说，在故事当中有一个理发师，他叫做富杰。这个富杰这个理发师呢，他以前呢，在这些灰色男人还没有出现之前，他常常就是一边帮人家剪头发，然后一边呢跟人家讲话聊天，很开心，很喜欢跟别人做朋友。可是这个理发师富杰啊，他就受到了这些灰衣男人他们的一个影响，所以呢，他就决定把这个时间留下来。他就以后，他自从知道这个概念以后，他就再也不跟他的客人聊天了。剪完头发，好，下一个；剪完头发，下一个，好，所以就再也不跟客人聊天了。而且呢，这个理发师呢，他本来有一个他很喜欢、很喜欢、很心仪的一个女孩子，可是这个女孩子呢，她的脚有点不太方便，所以他就花很多时间陪伴这个女孩。他很喜欢这个女孩，可是当他受到这个灰衣男人的这些思想鼓吹以后，他竟然就写了一封信，然后告诉这个女孩子说要跟她绝交，因为她觉得太浪费时间了，她就决定把这些时间留下来，要继续来赚她的钱。所以她就变成是这样的一个理发师，就是她不太在乎她的客人的感觉，她只在乎她今天到底赚了多少钱。然后呢，还有一个泥水匠，他因为也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就是要不断的去追求这个金钱，所以他就开始啊，他是一个泥水匠，他就把这个水泥里面啊加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沙子，然后把整个水泥的品质呢弄得很差，所以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赚钱。所以这个城市里面的人啊，再也没有人想要听默默来，好像跟默默来说话。可是这些人也很奇怪， 当他们越来越有钱，越来越有钱，他们把时间拿去都赚钱了以后，追求名利以后，他们就越来越无聊，他们的生活就越来越无聊了，就越来越没有变化。其实这个故事，它是在20世纪的一个文学作品。在那个时候，其实整个世界已经受到了物质主义还有资本主义的影响，所以人们呢就开始去追求这些财富啊、名利啊等等的。那是20世纪，可是我们今天到了21世纪，人们受到资本主义或是受到这样的一个物质的主义的一个影响，其实是更加的一个严重。整个世界的这个潮流啊，好像都是往这个思维来运作。其实耶稣他早就在圣经当中指教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物质主义、资本主义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应该要怎么办。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呢，在路加福音的12章13节到21节，我们一起来读。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灵魂，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知足的、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这个财主呢，他对他自己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有限，他没有认识。财主呢，他已经有很多很多丰盛的家产了，可是他仍然是觉得不够，他想要盖一个更大的仓房，好让他可以收藏更多更多的这些财货啊，跟这些粮食。他以为他的时间拿来，然后做这些积存，他可以好好的享受，可以好好的享乐。可是呢，耶稣却告诉他，在这个比喻当中，其实他却不知道，原来他在今天晚上，他的灵魂其实就要失去。我们来思想一下，一个很丰富、家产很多很多的一个财主，他为什么还是觉得不够，还是要去盖一个这么大这么大的一个仓房？为什么他已经是财主了，但是他还是觉得不够呢？我们从后面的经文可以看到，其实他是因为忧虑、恐惧将来是不够的，他担心将来不够，他想要为他的以后来做一些积存，所以他现在他就拼命的想要把这些时间拿来好像来积存些什么东西。可是他不晓得，其实他自己有多少时间，还有多长的寿命，他是一点都不能够掌握的。所以呢，耶稣他面对我们的忧虑，他其实有几个教导。他的教导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接下来的路加福音22节到26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他的事呢？耶稣在这边他看出来了，他用这个比喻看出来，其实人们是对于将来是会忧虑的。可是在这边耶稣给我们的第一个教导，就是在第25节，他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我们再烦恼再烦恼，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烦恼可以让我们的寿命可以多增加一刻。如果连这样子都不行， 我们为什么还要忧虑？所以面对忧虑，耶稣给我们的第一个教导就是，你连你自己能活多久你都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忧虑呢？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第一个教导。接下来呢，我要问大家，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忧虑，你是不是一个忧虑的人？你会不会担心你的孩子的教育费不够，你的父母的这些生病的话要钱怎么办，然后你的退休你该怎么办？我们会不会有好多好多好多的忧虑是我们的一个状态？很多人就是被这个忧虑给捆绑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的里面，在恐惧害怕这个未来，所以我们现在就拼命的想要为将来可以来存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就拼命的去追求财富，好让我们的银行里面的这个数字啊可以多一点，好为我们将来可以做预备。可是耶稣他告诉我们，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可以活多久，你为什么现在在忧虑你将来是不够的呢？所以我们要来想这个问题，我们要来好好的思想这个问题，这是耶稣给我们的第一个教导。接下来呢，耶稣他又用了一些自然界的一些比喻来告诉我们，来教导我们。这段经我们继续来看，他说，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纱，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一朵花呢。你们这小心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所以接下来呢，耶稣他又做了另外一个教导，他告诉我们，他要我们先看一看，看一看，你们看看这些飞鸟，你们看看这些百合花，这些百合花，这些飞鸟，它们是怎么长起来的？它们也不劳苦，也不纺线，可是它们在最荣华、最荣华的时候呢，在它们在最美、最美的时候，它们还这个所罗门的荣华都还没有办法比上这样的一朵花的。所以他就在告诉我们，这个大自然界里面这些花草，其实上帝都给他们这样的一个荣美。那么身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为什么要烦恼呢？然后他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说，你们所需要的天父都知道。我不知道在各位弟兄姐妹或是各位朋友，你有没有孩子，你有没有孩子，你的孩子出生的时候是一个小 baby， 是一个婴儿，他哭啊哭啊哭的，他既不劳苦也不纺线，你一定会给他够用的吃，够用的穿，会让他吃饱穿暖，你会知道，你知道他的需要。还有有些人呢，可能你没有孩子，但是你可能会养一些宠物，宠物狗啊，宠物猫。像我自己，我就有一只小猫咪。好，那这个小猫咪呢，它不会讲话，它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它饿了它渴了，可是我的小猫咪呢，它会喵喵的叫，它喵喵的叫的时候呢，其实它的叫声呢，我是它的主人，我可以听出它的这个叫声是它肚子饿，还是它这个叫声呢是要找我撒娇，我可以知道我的小猫咪它的需要。如果我们身为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孩子的需要，都知道我们的小宠物的需要，那么身为上帝的儿女，天父他也知道我们的一切的需要。所以耶稣给我们的第二个教导就是，我们要晓得天父知道我们一切所需要的。所以他告诉我们不要忧虑，你连你自己可以活多久你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忧虑？不要忧虑，因为天父知道你一切的需要，他知道你的孩子上学需要教育费，他知道你的父母年老了需要医疗费，他知道你将来会老没有办法再赚钱，他知道你一切的需要。就是耶稣给我们的第二个教导。第三个教导呢，在第31节，他说他要我们只求他的国，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什么叫做只求他的国呢？ 只求夸他的国，他的意思是说，他要我们对于他的国度要有一个明白，要有一个了解。上帝的国度是一个永恒的国度，是一个永恒的国度。他叫我们去看到有一个永恒的国度，去看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永恒是什么呢？永恒好像是我这个手臂一样，这个手臂呢，你可以想象我这个手臂是可以无限的来延展的，它可以向左边向右边的来延展，它是非常非常的长，可以一直延展一直延展的。因为上帝他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他是一个永恒的一个上帝，他是完全的一个永恒的上帝。那么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呢？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段落，一个小小的一节，相较于他的这个永恒啊，我们现在这个不过就是这个短短短短的小小的一段而已。所以上帝他告诉我们，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他的意思是说，他要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永恒的眼光，用永恒的眼光来看我们今生今世这样的一个短暂的未来。所以他要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眼光啊，一定要了解，我们的眼光不要只是放在今生今世而已。他要我们去看看那些飞鸟，那些百合花，这些受造之物，他们都承受着上帝给他们的恩惠跟荣华，他们不种也不收，天父一样的来眷顾他们。更何况是我们这一些，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当然是被天父所保爱的。他叫我们不要忧虑，不要恐惧，他要我们用永恒的一个眼光来看今生。讲到这边，你可能会说，哦，牧师，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躺着摆烂，好，反正天父会养活我们吗？我们不用做任何的计划吗？是这个样子的吗？不，你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为未来而忧虑。耶稣他所反对的是那个忧虑，可是他并不反对我们来做计划。我们去看上帝这个创造，他创造这个我们的天地，创造这一切的万物，他其实是有他的一个次序，有他的一个时节的，他是非常非常的有计划的。所以身为上帝的儿女，其实我们也是要有计划的。他并没有反对我们来计划明天，但是耶稣他反对我们来忧虑，他反对的是那种我们把自己搞得身心俱疲的那种忧虑。他要我们做计划。我们来看雅各书是怎么说的，雅各书的4:14-15，我来读给大家听。他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所以在雅各书这边呢，他教导我们，我们必须是要来做计划的，但是我们不必忧虑。也就是说，我们要尽我们所有的责任跟力量，按照圣经中上帝的旨意来做计划。而且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上帝他是那一位掌管的。所以如果我们有计划，我们该怎么办呢？其实我们要把我们的计划交在上帝的手中。我们可以跟上帝说，主，我把我的计划，把我的蓝图放在你的面前，按照你的旨意来做修正，或是成全，甚至是取消。因为上帝，我知道你有主权，你有权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做计划，而且我们应该要做计划，但是我们不要忧虑。而我们的计划必须要放在神的手中，我们要让神可以来调整我们的计划，可能是取消，可能是成全，但是这一切我们的计划没有按照我们的想要的走的时候，不要担心，因为天父他会顾念，他的安排是最好的。所以既然是这个样子，我们就要有一个永恒的眼光，活在当下，然后计划，但是却不要忧虑。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对于我们现在的此时此刻呢？ 我们在这个永恒的眼光里面，我们的这个短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短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现在的时候，其实上帝他是要我们可以好好的来经营我们的现在。有一个谚语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忧虑呀，好像一把摇椅，你坐在这个摇椅上面呢，对，摇啊摇啊摇的，是有事情做，但是呢却没有办法前进。我再说一次，他说这个忧虑啊，好像一把摇椅一样，忧虑的人呢就好像坐在这个摇椅一样，摇摇摇，对啊，的确有事做啊，因为一直在忧虑嘛，可是呢却没有办法有任何的一个前进。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忧虑对我们是一点帮助都没有的，所以我们常常会花很多时间在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可是你晓得吗，每一个现在此时此刻其实都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极棒极棒的一个礼物，而我们的未来却是由一个一个一个的现在所累积而成的。所以因此我们要停止忧虑，我们要专注每一个当下，把上帝现在所托付给我们的，无论是工作啊，无论是家人或是任何的产业，都在此时此刻可以好好的经营，而不要坐在那个忧虑的摇椅上却没有任何的行动。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会为现在来感到忧虑，我们会为我们的未来感到忧虑，然后现在呢就一直在烦恼，然后我们也很像在这个默默这个故事当中的那些受到灰色衣服男人那些影响，那些灰衣人的影响，我们被鼓吹，我们在这个我们的世界，在我们的这个潮流里面，我们被鼓吹成我们要去追求更多更好的物质的生活，我们有了这个不够，我们还要那个。但是这个永恒的眼光如果我们拥有的话，你会知道这个很短暂很短暂的今生，其实这些物质的东西都会过去。我记得我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刚刚大学毕业没有多久，那个时候呢大家都还是拿那种大只的那种水壶型的那种无线电话，好，都很非常非常的大只这样子，好，那种大哥大，很大一只。好，那当时候呢就出现了一只小小的一个手机，叫做小海豚，不晓得大家是不是跟我同一个年代的。那这个小海豚呢，它有一个盖子，然后它很小，相较于那个很大的那个大只的那个大哥大，它其实很小，而且呢它是全球第一只可以输入中文的这个手机。好，当时我非常的年轻，我非常的想要这些东西，好，我很想要那台小海豚这个手机，所以呢我就花了我好多好多我这个上班一开始上班的这个钱，就去买了一只这个小海豚的这个手机。好，刚开始的时候呢真的很炫，好，都常常会故意在那个路边，好，就把它拿出来然后接起来，好，觉得自己非常的帅气，觉得自己很有能力，觉得自己好棒，拥有一只最炫最新的这个小海豚 Motorola 的手机，我觉得自己哇好棒，就觉得自己很棒。可是过没有多久啊，这个手机很快很快的它就被取代了，它就很快很快的被取代了。现在呢如果我要把我的这个小海豚拿出来给我的小孩，他一定会觉得我不够爱他，因为他想要的是那个水果牌的这个手机。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好像在我们常常我们很渴望很想要很想要的这些东西，当我们已经追求到的时候，等到你过了一个人生的阶段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一点都不喜欢他，你好像对你来讲那些东西一点都不重要。有一天呢那个我的 FB 呢，好，我的社群媒体就跳出来我的孩子，好，他们在小时候在玩的一些玩具，好，这些玩具呢有一个叫做夹娃娃机，好，这夹娃娃机是他们姐弟两个呢常常在争吵要玩的一个玩具。可是这个玩具呢等到他们现在已经都是青少年了，这个玩具对他们来讲一点意义一点重要都没有。我要跟大家表达的就是，真的是当我们在追逐在追求这些美好的物质的时候， 这些物质它都会过去的，它都会败坏的。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永恒的眼光，这个永恒的眼光它是这么这么的永恒，而上帝他乐意把这个永恒跟我们来分享。可是我们常常呢，就是只专注在这个短短的这个人生而已，这些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物质，然后再羡慕别人有这个有那个。可是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这个短短的人生啊，一下子就过去了，一下子就过去了。你会发现你的社群媒体，或者是你的这些照片，特别有些人过年回家，翻出那些照片，哇，5年就过去了，10年过去了，20年过去了。那么我们的时间到底要用来做什么呢？我们真的要把时间一直花在做这些追求物质，想要更好的名利，住在更好的房子，然后要开更好的车子，我们还在追求这一些吗？我们没有永恒的眼光的时候，我们就会非常非常短视的去看这一些。所以上帝他要我们做什么呢？他要我们可以体会现在。我们常常因为忧虑，所以我们就没有去好好的去体会此时此刻。我们把我们的时间拿去追求这一些世界的这些短暂的这些东西，可是我们却没有好好的把时间活在当下，珍惜在当下。我很喜欢一位基督徒的这个基督信仰的一个灵修导师他所说的一段话，我也做了一些改写，我来读给大家听。他说，没有一样东西像时间那样的特别，只专属于你，也没有一样东西像时间那样可以依照每个人的特质来影响我们的动与静。到最后，我还是由我的灵魂所记忆的一切所组成的。时间是造物主送给受造物绝对绝对贵重的礼物。我想恳求上帝赐给我力量与自在，让我在每一个时刻所做的事都是必须要去做的，每时每刻都像是一块土地，我可以用犁去耕耘它。我想要在这一块时间的土地上为许多人事物种下我的爱，撒下我的爱，我的想法，我的安慰，我的祝福，而且最后可以结出一些果实。这个灵修神学家他讲到，他说时间啊，是上帝送给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很宝贵很宝贵的礼物。你要把这个时间拿来做什么呢？拿去追求那些物质吗？还是你要把这些时间，好像这位灵修的神学家，他说他要把这个时间的这块土地啊，他要去耕耘它，他要在这个时间的土地上，他要撒下他的爱，他要把他的时间，还要把他的想法花在这一些可以爱的这些事情上面，他要用这个时间可以去祝福别人，可以去爱别人，就好像这个默默这个小女孩一样。他把他的时间花在别人的身上，他愿意去聆听别人，为别人停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带着一个永恒的眼光来看，因为可以存到永恒的不是你的手机，不是你的汽车，不是你的房子，而是我们跟孩子的相处，我们跟父母的相处，我们跟我们小宠物的相处，那个爱才是可以带到永恒的。所以弟兄姐妹，你愿意吗？你愿不愿意把握现在，把握现在这个时间？你现在其实就把你的时间花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面，这是耶稣对我们的教导。再来，耶稣他还对我们有一个教导，其实在这段经文的一开始，路加福音的12章15节，耶稣一开始就说，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盛。 他在讲，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要我们谨慎自守。谨慎自守呢，在这个中文里面呢，其实你不太了解他的意思，好，或者是他没有那么全面的把他的这个原文的意思给讲出来。原文的意思其实是说呢，我们要积极的防御，就是说谨慎自守呢，其实耶稣他要我们积极的防御，要积极的防御。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整个这个世界呀，从刚才我们读到这个默默的这个作品，从20世纪、21世纪开始，整个物质主义、资本主义的这个影响，鼓吹着我们就是要去追求这些财富啊、名利，它就是这样子鼓吹我们的。所以呢，整个世界都在告诉我们这些事情，所有世界的声音，甚至很多我们在长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爸爸妈妈，他们也是这样子告诉我们的。将来要有一个好的工作，好的工作会有一个有钱，然后要怎么样怎么样，好多好多都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所以他要我们做一件事情，耶稣他要我们做一件事情，他要我们可以积极的来防御，因为这个物质的世界他们也很积极的在影响着我们，好像那些灰衣人一样，他们不断的在跟人们唱说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他要我们积极的防御，耶稣要我们积极的防御，要我们小心，他要我们保守我们的心。他说不要贪心，我们要积极的防御，然后不要贪心。不要贪心的意思就是我们已经拥有了这些，但是我们总是觉得还不够，还不够，还不够好，然后我们将来要怎么办，我们以后要怎么办，一直在烦恼这些。所以他要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千万千万不要好像就随波逐流了。当我们去逛街的时候，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我们的社群媒体，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资讯媒体，我们的电影，还有许许多的东西，其实整个世界的文化都是在教导我们那些灰衣人的这些价值观。所以耶稣他在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要我们谨慎自守，就是要积极的防御。另外，最后，我们回到圣经的故事里面，这个财主，不要忘了，他是一个财主，可是这个财主呢，他其实没有眼光，他不知道他自己是一个财主，他觉得他自己还不够，他觉得他自己很穷，所以他需要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打算跟预备。所以你要有一个眼光，我们要开启我们的一个眼光，我们是财主啊。如果你在电视机前面，或是你在这个视频前面，你告诉你自己，我是财主，我是财主，我就是财主。好，你可能会觉得说，牧师你在讲什么，我台北买不起房子啊，我上海买不起房子啊，我在什么什么地方我买不起房子啊，我怎么会是财主呢？我怎么会是财主？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看见上帝给你的这一切一切的丰盛？很多时候我们把丰盛都以为是财务上的，以为是物质上面的。我常常跟我的孩子说，孩子们，我觉得我们好富足哦，只是没有什么钱。是的，我们很富足，但是我们的富足不要只是用金钱或是用这个物质来衡量。我们的生命当中，神给我们很多很多很多的丰盛。你是否看见了，其实你的生命当中有这么多这么多的美好，有这么多的这么多的丰盛。我有一个很好的同事，我非常非常的喜欢他，很欣赏他。在他的这个社群媒体当中，他常常每一天都会 po 一些他的生活。有的时候呢，他就拍天上的云，然后他就觉得哇，今天的云好美呀，今天的云好特别呀。或者呢，有的时候呢，他就拍路旁的一个小草，他觉得哇，这个小草好可爱哦，这个花的颜色好可爱哦。或者呢，他有的时候就简单煮了一顿晚餐，然后呢，他就拍他煮的这个饭，其实很简单，青菜豆腐而已，他就觉得哇，好满足，好满足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留意到了，你的生命其实是一个财主， 我们是否去好好的去看上帝给我们的这个世界，给我们的生命，你是否喜欢躺在这个大草坪上看天上满天的这些星星？现在疫情开放了，好多人都跑到国外去了，如果你可以去国外旅游，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可是如果没有的人，其实我们也很富足，其实我们也是很棒的。你可以看这个天空的美好，你可以看旁边花草树木的美好，你可以看你所拥有的这一切美好，其实是真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好的。我们是财主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的朋友，我们是财主。你对自己说，我是财主，我真的觉得我是财主，我常常都觉得我好丰富，我觉得我好丰盛，我觉得我的生命充满了喜乐，我有爱我的家人，我有爱我的孩子，然后有许许多多我关心我爱的这些人，许多的人对我们付出爱，其实有好多好多生命当中很美好的事情。耶稣告诉我们不要贪心，要谨慎自守，我们要积极防御，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上帝给我们的是非常的美好，忧虑它没有办法带领我们前进，它好像一个摇椅一样，我们坐在那边摇啊摇，却没有办法前进。而现在此时此刻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是忧虑未来，而是在此时此刻我们就去经营它，可能是我们的关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我们都好好的去经营它，去享受它。即便是一些苦难，是一些挑战，其实都有上帝要给我们那个美好的产业，美好的功课。那些我们很讨厌的事情，我们不想去碰的事情，现在好像就临到我们。可是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愿意好好的来面对我们的现在，其实在每一个我们不喜欢的事情的背后，其实都有上帝他极大极大极丰盛的一个恩典要给我们。可是我们往往不愿意去面对我们现在，我们只想着将来是怎么样，然后在那边烦恼。可是如果我们好好的经营我们的现在，你会看见那些困难的事情的背后，也会有上帝极大的一个祝福。关于忧虑，耶稣怎么教导我们？我们再来复习一下。第一个，耶稣告诉我们是：嘿，你们，连你们可以活多久都不知道，你们的忧虑不能使你们的寿命可以增加一刻。所以，既然不知道你可以活多久，你下一秒还活不活着，所以请不要忧虑。这是耶稣给我们的第一个教导。第二个教导是什么呢？他说天父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他知道你要相信天父，你要信任天父，他爱你，他爱你，他爱你绝对不比你爱你的孩子，你爱你的宠物猫咪来得少。所以天父知道我们的需要。第三个教导，他告诉我们我们要带着一个永恒的眼光来看现在，带着一个永恒的眼光来看现在，你就不会只专注在现在今生今世而已，你会知道什么东西是有价值的，什么东西是可以带到永恒里的，而什么东西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面，它终究会过去，终究会毁坏。所以第三个教导，它就是要我们可以带着一个永恒的眼光活在当下。最后，耶稣对于我们的忧虑的最后一个教导是：你是财主，你是财主，你是财主啊！你是财主，我们是财主，我们要有一个财主的眼光，不要贪心，好好的去珍惜经营我们的现在。耶稣爱我们，他不要我们忧虑，我们可以做计划，但是不要忧虑。耶稣他知道我们的一切。天父他爱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主，我们要说，主，谢谢你，谢谢你，其实你赐给我们的非常非常的丰盛，但是我们的眼睛常常看不见。我要为我的弟兄姐妹，我的朋友来祷告。 主你来擦亮他们心中的这个心眼，让他们看见他们的生命是何等的丰盛。你让他们知道，主啊，他们就是财主，让我们知道我们就是那个财主。主，当我们在忧虑在恐惧未来的时候，圣灵啊，求你也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可以明白，主啊，那个永恒的价值，让我们有一个眼光可以看到那个永恒当中你要赐给我们的那个丰盛，好让我们的眼睛不是只是注目在现在而已。主，你来帮助我们，你来开启我们，主，让我们把我们一切所挂虑的、所忧虑的、所担心的、对于未来的恐惧，主，我们要全部交在你的手中。主，你来鼓励我们，主，你来给我们信心，叫我们真的是可以来跟随你。谢谢恩主，谢谢你是这么这么的爱我们，你是如此的恩待我们。谢谢耶稣，这样子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